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义，欢迎收听今天的消息暴力哉。那我已经这个两个多月没有这个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了，
我都快忘记怎么主持了。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战队专家小肖，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印度通阿帆，
大家好。
好，小肖阿帆，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国际时事。那这一周呢，这一周今天是11月的中期啦，那我们这一周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美国的智库 CSIS， 是这个如果是有关心这个国际战略军事的朋友们应该都很了解，这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智库，他发表了这个台海战争的兵推那这个兵推的结果也被这个各大媒体的报道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报道都偏差是蛮巨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这个正确的客观的这个评估这个兵推以及从这个兵推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好，那
不会，我觉得奇异博士就超客观的
人。你说24次国民党都会投降，
他那个是最公正最客观的。
不是，那个也不用兵推，你知道吗？
对，应该不止24次，应该240万次单位都会投降。
对啊，我跟你讲，你那个时间宝石演几万次应该结果都差不多啦没有例外啊。对，没有那个钢铁人死掉的那一次意外，就是
上路是大概都会反了。
对，好，
你是够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先来请教一下我们战队专家小肖，就是说，小肖可以先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报告很长嘛，我们先从结论开始，
好吧？对，其实这个最简单，先从结论。其实这个 CSIS 这个兵推，其实是算是近期一个比较重要对台海问题的兵推啦那其实它主要的重点我们先讲它的主要重点，主要重点大概有四点，对于台海防卫以及面对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上它有几点建议，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是说他认为台湾要加强这个地面部队的力量，好，因为过去我们都会，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海的那个战局中制海权制空权当然是最先发生，那也是关键所在，然而这个其实地面部队如果没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和作战能力的话，恐怕会让整个在战局上面，或者说透过兵推的结果发现说可能会对战局会有所影响，所以他强烈建议台湾要再加强地面部队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建议。那另外呢也强调美台必须要紧密合作，美国也应该要继续提供台湾必要的武器，而且一旦发生这种台海的紧张情势的时候，美国应该要果断的立刻快速的介入台海的战事这个结论其实我们不意外这几年都发现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军力的提升你那种所谓的战略模糊也好啦，或者是这种决策的犹豫，其实是会招致极大的危险而台海战局里面的关键要素其实我们必须理解，它不是是台湾跟中国单方面的对决事实上这个兵推24次兵推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极端状况下面是单纯只有台湾与中国之间对决美日都没有介入的状况那个也是最艰苦，就他设定情境中对台湾最不利的状况那即使是这样，按盖欧兵推结果台海的战事都持续了70天而且其结果最后中国还是没有取胜也就是说中国还是一样惨败了。但他这里面也强调描述那台湾会蒙受重大的损失这也是媒体直接这一段的重点对不对？24个
剧本之中的一个
而且其实他只是说整个描述中的片段了。很重要一点是这24场兵推中中国都没有赢，都输了
对
那只是说台湾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且其中的乐观设定还只有三个而已
对，其实绝大部分
大多数都是悲观的
对它只有一场平等的双方持平的，然后另外两个是对台湾是乐观情境，剩下的20场都是设定在对台湾不利或悲观情境下的那中国都没有取胜这个是相当大的重点，基本上其实也就是说在他所设定24种各种不利台湾的条件中，中国都无法取胜，而且台湾都有办法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好，这个才是应该一个正确的描述，但是我们都会看到说他不愿意，尤其某些恐怕媒体不愿意讲中国败，所以一定讲说只有美国惨胜，但是他没有讲那美国产生，那表示有人败啦，谁败了他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中国败了这几个字
没有顶多后面就是中货最赢嘛，又来了
中国赢两次嘛对又要赢两次为了因台海的战局的部分他强烈建议说要加深与那个日本 好的外交与军事连结。好，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跟日本之间是有强烈的羁绊嘛，好，那双方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以这个外交的实质形式来讲，算是跟日本算是相当友善的。然而这个兵推里面强烈建议，为了预防这样的战争，为了因应这样的战事挑战，里面进一步的加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包括外交甚至包括军事上面连结会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也是符合对于战略知识或战略判断具有一定专业或尝试的人都会得出的结论啦。基本上也不是太意外，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说法，反而是正常的说法。那在台湾反而这种正常的言论反而比较少听到。好，这也是个蛮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其实不止台湾，包括说美日台，面对中国入侵，他具体建议要加强这种长程反舰飞弹的配置，包括台湾要部署那种高机动单位小不容易搜寻歼灭大量的部署这样的机动载具。这里面谈的是反舰飞弹，好，部署反舰飞弹这个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防空网是全世界有名的，密集度非常高。这个兵推里面其实更进一步的建议说，台湾不但要有密集的飞弹网，可能也要更具体的这个阻止登陆的这种反击火力。那其中最重要的他是建议的是反舰飞弹。那当然如果我们延伸这样的结论里面，其实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台湾具备有一定的源头打击能力，而且大量配置有这种源头打击能力，但不是以载台易毁或容易被标定的集中被发现的这种大型载台，而改以部署更多的，以美国的说法就是更多的弹药，更多的火力投射单元，更多的火力投射手段，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好，以上这四点大概是长篇的报告中其实比较重要的重点。
好的，小肖其实在讲第二个建议的时候，其实就大概讲到就是说这个兵推它中间的设定大概是怎么样。那小肖我们可以再问一些比较细节，就是说CSIS 他们在做这种兵推的时候，他们背后的哲学跟逻辑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在讲到兵推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说兵推。在台湾英文来讲会有两个不同的字眼，但他们讲的是同类似的事情。一个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学术性的语言，叫做 military simulation，就是军事模拟的部分。但大家更常听到的叫 war game。那基本上这两个指的都是指兵推的部分。那很多人对于兵推的重心放在推这件事情，而且把推解释为预测、推测。那坦白说，
望文生义。
对，望文生义。但坦白说，这个就完完全全跟兵推当初初始的创立和设计的目的不同。必须这样讲，兵推本身不是一个水晶球，不是对你战局的水晶球。它其实要验证的不是战局，而是什么？你的计划、决策能力的验证。好，比如说今天它既是一个训练工具，也是一个验证工具。兵推最早的源头，或者说现代兵推的源头，其实是普鲁士军官团为了要训练参谋所进行的一系列从沙盘推演、地图作业这种来进行考验，或者说验证这些参谋做计划以及指挥官下达决策能力的一种工具。那它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原本是军事上的用途，那就是原本是那个地图作业或图纸作业上面的工具，逐步的发展应用到包括政治、国际关系乃至于商业领域上面。那重心还是在于决策和计划怎么进行的部分。那为了要验证计划、决策以及那个应变能力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设定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在一定的环境下设定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参谋人员在最极端状况下是否能
应对，他的应变能力。
对，所以每一次的推演中都有一个参数条件，就是说战场环境的重新设定的部分。好，甚至有时候为了要验证极端的部分，甚至会刻意放大你的挑战，也就是说你的敌对情境的严酷性，或者说或急迫性，或者是说或条件的极端的恶劣，
或者是设定自己只能出一手一脚。
比如说末日设定就是只有台湾对决中国嘛。
对，像这一场的末日条件的设定就是台湾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就台湾单方面的
结局。对，他们说那个这个结局叫什么诸神的黄昏。
对其实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
就世界只剩我们跟中国了。
对，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兵推都应该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验证。好，那你要知道过去执着于这个兵推的结果 甚至把它那么兵推的结果是一个起伏的仪式哈，所以说我的兵推就得到一个好的结论，然后据以决定自己要继续出兵哈。其实坦白说是一个套套逻辑，这是一个套套逻辑，就是我为了要出兵，所以
感觉先骗一下自己，
先骗一下自己，要向自己相信。然后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你看过漫威的电影都是这样子啦，你不可能像奇异博士什么，我看完14000种什么1400万种的结局，要选一个去做，不可能这样子操作的啦。
现实上后来就电脑兵推其实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做兵推的人为了这种自己的心理的心魔，而且搞错了，他目的是在训练找到自己的缺点漏洞来加强的这个主体目的，反而是强调那个结果的状况，而且刻意夸大这个结果的描述的状况，会产生一些荒谬的情境。比如说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后来的，尤其二次大战末期的这个大本营参谋部就常常做这种事情，就是他们为了一定要推赢，如果推输还会叫推倒重来，还会谴责提出那个推翻作战计划的参谋。
这好像感觉听起来有点像寡博人嘛，你一定要寡到那个西巴拉。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他们后来才主张什么精神万能论之类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然后他们甚至会谴责说提出这种打败原先设定的参谋哈是违反规则，他们遭到谴责哦，甚至还把他们推演结论推翻，好要求他改回设定，甚至会遭到这些参谋甚至会遭到流放啊等等的恶待哈。所以到时所以这种
公职追放的、
啊，对，所以到最后不是公职追放，你说打不赢是吧？我就把你调前线去这样子啊、他们常有做这种
顺便让敌人。收拾
哇，这听起来那。当时的日本大帝国看来西化的不够彻底哦，
没有错，其实是他没有学到精髓。因为同一时间，其实美国事后大家都知道，其实美国在战前也做过了非常详尽的兵推，所以美国的情形就不一样。他利用这个兵推中去验证出，去发现美国的军事策略和军事的准备上的缺点，他们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调整嘛，对、啊，
对，调整他的战略。
当然啦，如果说每次都用这么不利的设定的话，那还有个原因啦，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要跟元老院要钱呐、
啊。啊，对，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其实元老院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据说美国的那个紫参学院里面最喜欢就是把设定这种条件来让这些准备刚升上校啊，今天要高升的中间军官进高阶军官的部分啊，故意挫挫他们锐气。
一定要
让你们觉得不可一世的，让你给你个下马威，好的，对，去。
可是这样，就结果来说，好像没有吓到，他们还是赢了。
没有，但 CSIS 这个情况，苹果情形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智库机构，而且它的目标里面，它其实在验证，好，会在寻找美中对抗之中的这个策略，它目前的因应，不管是框架结构也好，或决策有没有什么漏洞？
对啊，对啊，
它的目的是，
它的目的是要给美军建议啦，
不只是美军啊，包括台湾，
对对，
包括美日台的这个建议，
它的目标是要找出，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做可以更好，
或者说怎么样不会有被人家突袭的状况。
而且其实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说这个时候会这样子呼吁的意思，就是代表台积金价就给你丢了。
是的是的，坦白说其实他这点建议都是针对台美日或自由世界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特别是军事冒险行动的时候有可能的弱点，好，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好，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未来这一两年内这种战争的动员或准备的话，干嘛的？
当然，我们应该是这样，建军备战
会越来越明显。
对，因为这样我们应该也要理解哈，所有的建军备战应该是针对你的敌人来做准备。好，因为这样才会比较好，而不是满足于自己的军事幻想。对不对？有的人想要说，我想要哦，这个你是怎么样进军备战？我们就真的进军备战，我们就要买什么F-35几百架、啊、F-22几架、啊，甚至航空母舰几艘几艘啊。这个就是空想和计划之间的差异。我们也不是武器收集狂，不是。
我决定下次就跟他们说啊，为什么要买 F-35？ 当然要买 F-22啊，对不对？你疯还要比他更疯，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我们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因为是按照敌当前的威胁态势来进行进军备战、
啊。
好，那这个兵推的目标有助于检证我们目前的规划和我们目前的那个设定上面有什么漏洞和缺点，然后有什么地方应该要加强。好，那这个才是真正兵推的遗憾。
对，好，这个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啊，但是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希望大家以后再看到这种比如说美国智库在放出这些兵推的这个报告之后，我们还是要详细的阅读这个报告的
内容。对对，我觉得要正确去解读啦。其实我一直很看到媒体的报道，其实我一直很困惑啊，就我不知道是因为英文不好呢，还是是因为那个解读能力有阅读能力有问题。
没有，我觉得重点是心肠不好
啊。对
啦，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对，
没有错，就是很常这种兵推的结果都被用来打心战呐。
对，
大家要有这个认知。
对，因为我们要搞清楚，兵推从来不会是真实战争中真正发生的状况。
对，
当然你会发现说，哎，有非常类似的状况，
对啊，
那只能告诉你说，人类的集体智慧和人类的角色惯性中会产生的问题，其实都大同小异。
就是模拟还是不能取代现实。
应该说，模拟的目的正是要更正你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说通过一种预测或成为一种预言。
对，好，小小阿凡，我们刚刚这个跟大家讲解完这个兵推，我们这个最新的兵推的结果之后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国际的时事啦。那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听友们如果有在关注我们国际时事的听友们，可能会发现哦，这个台湾最近国际上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多。
对对对
对，
哎，解封了嘛，解封。
以前都对，以前都是讲讲话而已啊，支持一下台湾。哦，现在还有实际的行动。其实最近台湾的国外的参访团非常非常的多。
对，据我所知，就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其实至少来台湾的那个国会议员参访团大概就有五团了。
哦，
据说
好像有德国的嘛，
有德国，而且德国这次很特殊一点是说，过去比较常听到是来台湾，大概是跟商务啊或人权有关的委员会。那这次来的议员主要反而是外交和军事的委员会，对，然后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也有来。有
在惯例啦，
对惯例，对对对对，所以刚好有机会跟他们碰到面，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台湾防务的问题。好，那我也跟外交部的官员们请教说，哦，怎么这么这一次这么多了？他说，一方面主要就是如刚阿芬所说的解封，之前因为疫情嘛，大家没办法来，一解封大家都来了。哎，对对对对，那还有包括立陶宛呐，立陶宛的国会议员，也有来，是。
哦，那小小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哎，这可以分享吗？应该是
可以
的啊，这分享一下。那你们在交流的时候，通常都聊什么议题？
他们也表示，其实对台海当前的情势哈，其实非常关切。
大家都很紧张。
对对，而且这个
好像只有我们不太紧张。
台湾的这种镇定啊，是让国际有人非常的吃惊了哈。
哇，这样可以镇定？
我来一个好哈顾啊，掉一个公公，这是一种心理自我、
不好意思跟他们这样说，
那个没办法。
对，那而且他们主要是说，他们也近期也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之后，对于整个世界上的威胁，也充分理解到说，
不是，现在才理解是不是有点太晚了一点？
绥靖主义很久嘛，
对对对。
那而且
我刚刚正想回他们，要是我就回他们说，哦，我对你们在开战之前的绥靖主义也蛮讶异的。
有时候要体谅一下，人家德国已经错两次了，他真是错。
他们还是有所顾虑，因为
不太敢选边。
他们也很担心说，其实对，因为战争对德国来讲毕竟是个历史的包袱，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并非不关心啦。好，但是他们自己也有自省的说法，但客气的说法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也是对战争的准备，和特别像这次俄乌战争中，包括像民间的准备，和认知远远不足。好，他们也想要赶快有所动作，好，所以他说也是希望来台湾这边看是否有所借鉴，算是客气话。坦白我，但我也跟他讲说其实我觉得双方可以互相交流啦，怎么样从没有准备再开始有准备，互相交流一下。
双方都没什么准备，就是
坦白说，因为台湾这个好跟德国的情形有点类似，就是台湾和德国的本土大概都成平日久了。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到现在，事实上本土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或威胁其实很少，
没有太大型的冲突啦，
没有遇到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国际间的不管是安全局势的威胁也好，或像台湾更具体的这种战争威胁也好，其实都一直都没有退去。欧洲，比如说他们之前有恐怖主义的攻击的部分，那或者说周边的，比如说南斯拉夫当初他们分裂所造成的区域动荡的问题，到现在的包括乌克兰的区域安全的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其实他们都感同身受，或者说一般民众开始发现说，其实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一直都跟他们有关。
对，
不是你说我想要试着用安抚侵略者，或是安抚这种闹事者，就可以得到和平。
那每次都是因为德国熬，我靠，互助兵退行动的，所以大概让西德又不爱西兵
的。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嘛，就是过去在梅克尔时代里面，德国的防卫策略里面，他们之所以会对俄国采取一种相对来讲是一个绥靖的做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策略上面来讲，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提帕理论嘛，认为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部分，德国的周边国家恰恰是他的对这个威胁的提拔。
对
对，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战略纵深空间可以抵挡，
就等旁边打起来他再开始准备这样。
就是说至少不会马上立即波及到德国本土，所以他会想要说，那么我们是不是透过经济的介入啊，或者说长久的交往试图改变对方。坦白说，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最近都发现这件事情，当年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融入 啊，或者包括俄罗斯、嗯、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试图让将他们融入世界体系。
嗯，
然而最终发现这些是徒劳无功，反而把他们养大，养大之后还来威胁。
套句中国的俗话，这个叫做白眼狼，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台湾人可能
会反咬你一口。
对，台湾人可能不了解什么是白眼狼了、
欸。其实我嘛不知道，我只是听鬼。
是是是，他其实意思是说做反噬嘛，哈，反噬养虎为患了、啊、哈，这种
起尿气要搞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不是老鼠也还蛮大只的。
这个应该是鼠魔等级了。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听到刚刚小肖分享就知道，是说其实。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我相信欧美国家蛮多人都开始有点清醒。
对对对，因为他们忽然发现这件事情不是在遥远大洋外的事情，实际上跟他有关。而且俄乌战争中，其实现在欧洲人很大的警醒到一件事情，说俄罗斯其实能撑这么久，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一些修正主义国家的持续支援他。
嗯，
啊、哦，这里面特别是包括
伊朗、
朝鲜和最重要的中国。
对。
对，那这些国家不管是从人员、物资、国际舆论到经济上的支持，其实都是让俄罗斯还可以继续苦撑下去的原因。
嗯哼，
否则我们从基本的经济的计算来看就很清楚，因为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原本这个石油飙涨，
嗯，
好，但是各位不知道现在的石油已经跌回开战前了。
啊、哦，
天然气也跌了，
也跌回去了。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今年欧洲暖冬，结果最近西伯利亚那边的什么-62度，那、這个低温破纪录。
对对对对，这样的结果是让俄罗斯现在出产的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还是来自于这个能源物资的部分、
嗯。
那问题是它的市场现在在走低，所以事实上它财政是雪上加霜，又加上战争的持续，它花了更多钱。
欸、如果我们用这个原油物价来看，还有天然气的物价来看，是不是主要是欧洲国家已经渐渐开始成功摆脱俄罗斯
的
限制？
是
的，
没有错。因为在俄罗斯是将这个所谓能源问题武器化这个过程中呢、嗯，使得他们意识到了将过去将自己的这种能源安全的战略依赖在这种不可靠的非民主国家，好，这些修正主义国家里面是危险的。
哦，
是危险的，所以从开战开始，即便是当初抱有最大幻想的德国，因为他们像北溪二号被停掉，其实俄罗斯还先破坏了管线，但那个为了制裁俄罗斯，那德国也 把北溪二号管线停掉。同时呢，各国都开始寻求能源的替代来源，包括像挪威、卡达等等国家、嗯、那还有北非、哎、北非的一些国家、啊、那成功的摆脱了现在的能源依赖、
嗯、
当初去年入冬前，其实欧洲就于今年冬季的能源的储备就已经达到 90%、
哦、
所以其实已经可以度过了、嗯、再加上大家发现嘛，要暖冬啊，需求没那么大、啊
欸、话说是暖冬没有错，可是其实那个西欧国家像荷兰、德国、英国干嘛，他们今年的那个取暖的成本的费用，
那当然还是会增高，
对，
还是会增高，
但是
毕竟
是说
转移成本嘛，但是问题毕竟不会到像当初想的这么严
重，
这么
重、
啊、对，这么，
所以你看这个台湾人应该很有感触，就是说当年这几十年以来，欧洲其实都有一套论述，就是说你要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根本就不可能，那何不干脆跟他买，然后加深经济连结，然后就是讲了
改变他，对，
讲了一堆论述说啊，这个就做不到，怎么样啊？你现在不到一年就做到，那你以前就是放屁吗？
那个不就是敌人很强大，你打不过就加入他，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人常常是因为给自己找理由，然后找最近的理由嘛、
啊、就如果你真的要做，其实你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了，
对对对，你会看到很多国家都成功摆脱这个部分、
啊、
德国还算是慢的、哦、像波兰的速度是更快的，
对啊，
其他的欧洲国家都非常快的达成这个目标、
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好家在是老天赏脸、啊、不然呢、哦
没有，但当然这个里面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人自己怎么面对。
是啦，就像因为我刚刚想到，就是说过去美国人会相信这个，是因为他们觉得经济产业链要脱中其实是很困难的，几乎做不到。可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它不是事实，它是论述论出来的。
我觉得这里面会产生这个问题，觉得做不到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预设，就是说他将中国已经视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员。然而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像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或者是伊朗也好，这些国家事实上都是这个现代世界体系制度的套利者。
对啊，
嗯，
而且
他并无意遵守这个世界规则，
他没有想要成为你们的一员，
对，他确实只是想要利用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制度上的差异，
嗯，
好，赚取中间的差价，美其名叫做制度优势，
嗯，
好，实际上是在套利，实际上是在寻租、嗯、
就是对美国的角度来讲说、哦、他还觉得说啊，每个人看他大概都坐在几张大旗外面顶嘛，每个人都 屁股下都有一根树枝，
因为他们，
但他万万万没有料想到这些人，他就会锯断他自己想做的那根树枝。
他们原本的设定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嘛，那应该也不会把它锯掉，而且我们也应该要考量这件事。这
理论上是这样、啊，
对，理论上当然是这样，因为你毕竟会损失掉这片市场和利益，形式上是这样。然而他忘了一件事，这些市场、这些利益都是这些国家所一手掌控的，而且他从来不打算开放这样的市场，甚至不打算在这里面。让你的自由贸易 或这种市场竞争逻辑加以运作，
我觉得他们跟市场利益比起来呢，就是能够独裁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小。
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料想到说中国人个性就是这样。如果我锯断我的树枝，可以让你们一起跌到谷底，我当然锯啊。
其实可以看到小粉红的言论就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说宁愿台湾不长草，也要得到台湾。
对啊，
其实这都是这种逻辑的展现嘛。嗯嗯，对啊，对，
就是你不能单纯用，比如说什么我们赛局理论，单纯用那种。整体利益，
因为赛局理论里面设定的是双方都是
理性
的，
而且是都是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者，
而且双方各尽其能去获得最大利益。
对，
但是
他的理性跟你的理性不同啊。
对，没有，应该说他的利益不是他整体国家的利益，而是他的政权的利益的，
或者说他其实有一些东西他把它试图外部化，而且外部化中，他其实是不计外部成本。
你民主国家不可能为了牺牲你，比如说。全体人民的税收的 90% 为了干掉一个国家，可是他独裁国家就是有办法这样做啊，
他可以这样做的。
对啊，因为反正这些人这些韭菜活得怎么样
也不会反对啊，
干我什么事，
对对对，
对不对？
你看光是强国把那个为了一直搞那个快筛干嘛的那个就把他们那个社保基金都用个里面破散体，
对
不对？
如果我这样做可以让你民主第一强权，有没有直接退回原始时代，我就会这样做。
其实不用退回原始时代，只要你的这个第一强权不敢来，我说不愿意来干涉我的事务就可以了。
对啊，
对对对对
对，对啊，就应该是说他不惜用这种威胁去告诉你说，你不要试图影响我，你不要用你的什么民主自由的大旗影响我。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都会采取一种类似我们中国的说法，叫做强盗逻辑的方式。比如说毛泽东会说要有大打核战的决心，然后要不惜死那个我们就那当时是中国好像死有6亿人，然后他们可以打算拿4亿人出来打，然后打完之后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国，你知道。我要提这件事情吗？最近某位台湾的统派政党的主席叫做郁慕明，又讲同样的事情，用
新党，
对他拿这件事情来质疑习近平，说要习近平应该要学习毛泽东，要有这样的决断，要有这样的勇气，来以这样的最大决心来拿下台湾
啊！对，
他自己怎么不是
北京？你就算海空、海陆空全军覆没，也要拿下台湾。
西安以东的城市那个化为灰烬，也要拿下台湾。神经病，就是这个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叫做。强盗逻辑，
对啊，
然后呢，一些人在说：“哎呀，强盗很可怕，你们不要去挑逗他啦！你们这样做，就是战争发生的话，都是你们害的，就是前导被害者。”
对啊，
对，这其实我们这种用这个作为投降论的支撑，其实我们这几年都常听到。
对啊，没有俄乌战场上也常听到、啊，
之后还会更常听到啊。
对对对，到现在中国的黄俄孝子们和台湾的部分听从黄俄孝子们的口水的这批人呢，还在指责俄乌战争中最大的元凶是泽伦斯基，
因为他奋力抵抗，不要抵抗就没有战争了嘛。
对对对，没错，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不要抵抗就没有战争，
所以才会
深逻辑，
才会讲今天前面录的那个梗嘛，就是兵推24，你都知道那某个政党一定每次都会投降嘛。
对啊，对啊，哎，还好啦，因为现实。他们没有机会，希望他们没有机会投降。
是是是
你不要让
他
执政，
他们早就已经投降了。
对对对，哈，这个一年后大选哦，大家还是
要
注意一下。
你要知道投降是一种情怀、啊，他跟他值不值这没什么关系、
啊。对对 对, 對, 對
不值这也先投降。我靠，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人家想逢白旗，你能阻止他吗？
对对 对,
對,
對，
好，我先搬去高雄。
所以还是那句话，还是那句话，我最近常讲、常引用一个我一个好朋友讲的一句名言，他说：“我们没办法阻止那个相信。”邪教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阻止别人被邪教所惑。
对对
对，尽量啊，尽量
啊！相信大家应该还蛮多人没有从这个、去年的这个本土派大败的情绪中走出来了，但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年后的大选，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跟身边朋友讲一下这个。每次兵推国民党必投降这件事情，还是要宣传一下。
对对对对对
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一年
怕输招你
啊！拜托奇异博士，点出顶花尖尖。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希望下周还是可以继续的跟所有小伙伴们见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
拜。
嗯，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